亲爱的弟兄姊妹，回家真好，平安。我有两周不在，我感谢神给我有机会和60多位从美国还有世界各地的牧师一同的，向年长的牧者还有神重用的圣经学者学习圣经，学习如何的服侍神。两周从早上8点，每一天都是到晚上5点，有时候到8点，星期一到星期六，还有主日敬拜3场，两周之后，匆匆忙忙，但是我心里就开始想家了。我最想的就是师母，想念他煮的食物；第二就是我的儿子，想念他，跟他一起爬山；第三就是想念你们，想念我亲爱的弟兄和姊妹。回家真好。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把我们放在你的家里面，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一同追求跟随我们的主，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在这里求你的圣灵，今天早上再次在我们当中做工，把你的话说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好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给我们的使命，好让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服侍你，彰显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拯救你之后没有立刻接你回家？为什么？为什么他救了你之后不立刻把你提到天上去，还把你留下来？有没有想过？主把你留下来是因为主有使命给你。你知道主给你的使命吗？你知道主给教会的使命吗？你知道主给我们教会的使命吗？主有工作托付给教会，这个工作教会传统来说称为使命Mission， 主有工作给教会。如果我们不知道主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虽然很忙碌的服侍主，我们可能付上了许多的代价，但是我们的服侍就很可能不达到神的心意。如果我们不知道主给我们的使命，虽然我们很忙碌的服侍主，但是可能我们会越走离开主要我们走的方向越远。所以在去年12月，我曾经讲过3次的讲道系列，就是从新约圣经来认识主给教会的使命。我从约翰福音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保罗书信以弗所书的结束，还有启示录，来与弟兄姊妹分享神给教会的使命。如果你没有听见或者你不记得，你可以在网上YouTube 里面再次听到这个信息。那今天我要更仔细的讲主给教会的使命，但是我要更加的专注在主给我们教会的使命，主给波特兰华人福音教会的使命。究竟我们称为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使命？我先把这个使命我用我的话讲出来。就在其实在 网站放了很久，我们在单张周报里面也放上了。从波特兰的华人开始依靠圣灵的大能建造基督的门徒，彰显神的荣耀。有四个部分，从波特兰的华人开始依靠圣灵的大能建造基督的门徒，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今天讲到的内容就是去跟弟兄姊妹解释这四部分主给教会的使命。第一部分是从波特兰的福音，从波特兰的华人开始。经文是使徒行传一章的八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一番话是主耶稣升天复活之后40天之后，升天之前，升天的几分钟，主跟教会所说的话，在橄榄山上，主钉十字架的对面的那座山，主最后说的话，你觉得重不重要？当然重要，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意思是大使命的一部分。这个经文里面有两点，前面说到圣灵的大能，我下面才讲。我现在第一点我想说的是这一节的下半段，这一节的下半段，当你观察到，你就会发现主说了四个地方，从近到远，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也是使徒行传的一个目录。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第二章到第八章就是主或者说圣灵借着使徒在耶路撒冷的工作。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就是圣灵在犹大和撒玛利亚的工作。使徒行传第九章就是说到在大马士革犹太人当中的工作。第十章是主差派使徒彼得去了凯撒利亚，一个外邦人的城，在外邦人做的工作。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到二十章就记载了神使用保罗，主要是保罗，还有许多的同工去到小亚细亚，西到东欧。然后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到二十八章就记载了怎么样福音这个保罗从耶路撒冷一直到罗马。罗马就是那个时代世界的地极，因为罗马掌权，从罗马有道路通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总结，主使用门徒在各地建造教会，把福音传给不同的民族，每一个地方教会都以本地教会的服事为主，但是不停留在本地的服事，也要参与远方的事工。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我们教会的历史。1969年，我们许多人都还没出生，包括我，有几个说国语的家庭聚集在一起，开始了国语查经班。因为那个时候波特兰的基督徒主要是广东人，所以有一个国语查经班。 四年之后，1973年，神兴起差派李隆志牧师，带领着这几家弟兄姊妹成立了国语教会。1973年开始，九月开始第一次的正式的敬拜。我非常感恩，因为在50周年庆典的时候，我们竟然能够看见创办我们教会的老仆人，你记得吗？李隆志牧师，他的儿子带他来到这，几个月之后，主就把他接回天家，他已经回天家了。是主给我们的恩典，能够看见开始教会的牧师。我算了一下，从1973年到现在，我是第10任的牧师。如果再加上问牧师有2次短暂的代任，那我就是第12个牧师。是主给我的恩典，能够在这里传讲神的话，牧养神的儿女。我不轻看这个呼召。50年过去，我们的服事的对象是谁？没有改变。波特兰的华人是我们主要的服事的对象，就是在座的弟兄姊妹，还有其他在波特兰里面的华裔。这是我们教会的特点，这个是我们教会在基督身体的特别的供应。你知道波特兰是有多少个华人吗？我去 Wikipedia 看了一下，现在不要看了，不要上网，回家去看。大波特兰称为 Hillsborough、Portland 还有 Vancouver 叫做大波特兰。在1915年的调查里面，有31000个华裔，美籍华裔，登记的美籍华裔，实际应该是多一点，一级因为一级是留学生，一级是还没有美籍身份，而且那个是10年前2015年的统计 31,000 31000个华裔。我们这里有少过10家的华人教会，我们教会是人数最多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主日在一起，这主日在敬拜耶稣为神的华裔少过2000人，在3万多或者更多，可能4万5万的华裔当中，只有2000人在敬拜耶稣。这个是我们的和尚，这个是我们服事的对象，所以我们需要用各种的途径传讲福音，见证主耶稣。我们要融入华人的社区，融入学校、职场，我们服事主要的对象，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建造门徒的对象是波特兰的华人。但是不限于波特兰的华人，因为主的使命是叫我们在近处到远处，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也应该像 波特兰周边的华人传福音， Oregon 州旁边的这些华人，我们应该是 Oregon 州里面人数最多的华人教会。主给我们这个这个地位，我们应该付上我们的一份。我们不要轻看主给我们的负担，不要只看自己教会的需要，也要看到主在其他地方的需要。我感谢主，主赐给我恩典啊！我在国内服侍主几年，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见主在国内各地的工作，也让我认识了许多在国内的教会的同工们教会的领袖。国内有许多的需要，许多弟兄姊妹可能不知道，我是在一个圣经学院基督学坊毕业，我也是那个学坊的助教。我每年要批改大概200个教会同工，主要同工大部分是国内的同工的作业。我们的服事不限制于波特兰的华人，所以我计划以后还是会回去亚洲，还是会去传福音，还是会去传道，装备教会的领袖。短宣，你们不要怕，我不是要离开。短宣，我们教会可能也会派传不是可能，肯定会差派短宣队，可能其中一个队就会去国内或者其他地方的服侍其他地方的华人。我们要通过科技网站、视频、社交网、手机应用，把神的话传给其他地区的华人，传福音，建造门徒。我们服侍的对象，主要的对象是波特兰的华人，但是不限制于多波特兰的华人，也不限于华人。我们扶持的对象也包括其他的亚裔。我们感谢神，神差派 Pastor Stoller 来到我们当中。 Pastor Stoller 有一个意向，他想带领着英文堂去把福音传给在华人以外的亚裔。我全力的支持 Pastor Stoller 的意向，所以英文堂的这使命有一点的有一些调整，跟中文的不是完全一样的翻译。英文堂的 mission 是 to know Jesus and to make him known in Portland and beyond， to know Jesus and to make him known in Portland and beyond， 就是认识耶稣和传扬耶稣，从在波特兰和以外。没有 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是我们中文堂的责任。有 Portland， 因为 Portland 里面有其他的亚裔、亚洲人，还有 Beyond 其他的地方。我们感谢主 Jenny 姊妹带领着你这些小朋友，上周和一些家庭去到社区里面服务。我们全力我跟 Pastor Stoller 全力的支持Jenny 的服事，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单只是在查经班里说怎么爱人，我们要实际的去到社区里爱人。我们以后如果神允许，很快的就会有一个Youth Pastor 来参与我们一同服事主，服事第二代的华人亚裔。我们现在有一个候选人，他的名叫 Bradley True， 他会在八月在英文堂和中文堂跟弟兄姊妹讲一场道。 许牧委员会和教会的长老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我们不单只要向华人传福音，我们不单只要向华裔或者是亚裔服侍他们，我们服侍的对象还包括在远方的未得之民，还没有得到福音广传的人群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祷告会每周三都为这边缘人士，那些很少得到福音的人群祷告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支持十三对宣教士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出去传道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差派短宣队出去的原因。因为我们不能只看教会自己的需要，我们要看见其他地方的需要。我们要看见基督的旨意是在世界各地建立他的身体，我们教会献上我们一点点的贡献。所以我们服侍的对象主要是华人，波特兰的华人，但不限制于华人，还有亚裔，波特兰的亚裔，但是不限制于波特兰的亚裔，还有在我们周边的人，还有远方的人。这个使命好像太大，我们怎么能够服侍啊？我们只是微小的人。是的，靠我们是不能，因为我们的能力很有限，我们没有能力改变人心。我们唯一的盼望是依靠圣灵，因为只有圣灵能够改变人心。所以我们的使命的第二点就是依靠圣灵。今天的信息的第二点，使命的第二点，同样的经文，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个是主在升天之前跟使徒们门徒们说的话，使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之后使徒彼得站起来传道，3000人信主，然后第二次传道，5000人信主，然后圣灵的大能使使徒们门徒们能够被圣灵充满，传讲神的话，在那时候的世界各地传讲耶稣是基督。也是因为圣灵的大能，我们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有忍耐，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恩慈，有善良，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也因为只有圣灵，我们才有属灵的恩赐能够服侍他。如果你没有依靠圣灵的大能去服侍，就好像你不用耳朵去听音乐会，如果你没有依靠圣灵的大能服侍，就好像你不用肺去呼吸。不依靠圣灵的基督徒，生命是没有能力的生命。我们住在这里，很多人去滑雪，我也喜欢，刚刚学的。你知道滑雪要上山，有两个方法上山，一个是你走路上去，第二个方法你坐那个 lift 上去。你走路上去，累死你了。所以我们都是坐那个 lift 那个缆车掉上去。当我们靠自己上山，就好像我们靠自己服侍神没有能力，当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服侍主，就好像坐着那滑雪的缆车，圣灵的大能能够把我们送上山。我们要服侍主，执行主给我们在波特兰华人当中的使命，引人归主，建造门徒，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是不容易的事，很大的挑战，因为仇敌在会做破坏。你记得有一个仇敌吗？仇敌撒旦。我们刚刚读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里面说到，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丰盛的生命。仇敌撒旦是一直在破坏神的工作，他会在神家做搅扰的工作，使人犯罪，使家神家兴起嫉妒纷争，分门结党，破坏神家的合一。仇敌也会使用
世界也要引诱神的儿女。他让神的儿女去爱世界，不去爱神。所以约翰，老约翰才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
你是不是已经被仇敌迷惑，爱世界多于爱主呢？
你是不是在主日唱诗歌说你爱主，但是到星期一到星期六，你却忘记了主，去爱世界呢？
第一个挑战，仇敌会在神家做破坏。
第二个挑战，仇敌会用世界来吸引诱我们去追求世界，不去追求主。第三个挑战，
主积极的迷惑这个世界去敌对神。你知道我们这美国开始的时候是清教徒开始，十四世纪美洲这个英国清教徒要离开英国国教来到美洲开始一个新的地方，开始一个新的国家生活。所以早期的美国是以基督信仰为主流，但是几百年过去，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基督教的信仰已经不是在许多美国城市的主流了，已经不是，基督徒是少数，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如果你没出去，你每天只是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你以为全部人都是弟兄姊妹？我们是少数，我们是少数。你知道波特兰有一个调查说，我们是全美最世俗的城市 ，secular， 最 secular 的城市。这个是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 2014年的调查，所有的大城市当中，我们排名第一。42个人说他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我还不是说基督徒，我说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42%。第二名是三藩市 ,33%。如果你现在去调查，我就看见他今年又发出来同样的这个团体。我们调到第二，好像给西雅图排名。差距一个 1%。不管是第一还是第二，都不是好事。都不是好事。我们在一个非常敌对神的城市里面生活，这个是很大的挑战。我相信做父母的，你会天天都面对孩子，面对世界的引诱，世界的教导的挑战。所以啊，有一些人就觉得，我们为了要传讲福音，我们就妥协，我们就说神的话有真理，但是不是全部都是真理。我们要迎合世界，我们不要拘于圣经里的一些细节。所以波特兰里面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我们波特兰有许多教会是Progressive Christians， 进进的基督徒，他们就几乎就迈向 Liberal Christian， 就是自由派的基督徒。其实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不相信身心是我们基督徒和生活和教会最高的标准。他们相信圣经只是故事比喻。这么大的挑战，你觉得你有没有能在这个环境当中为主做见证？你是不是觉得你没有能力、没有时间、没有动力、没有精力去服侍主？是的，如果你靠着自己，你是没有时间的。是的，如果你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你是没有动力的。是的，如果你是靠着自己的热情，你是没有精力的。
所以你必须以凭信心依靠圣灵的大能，就是那感动你信主的圣灵，就是那内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就是把你浸在教会的圣灵，就是赐你属灵恩赐的圣灵。你要凭着信心依靠圣灵，你能够有能力服侍主。只要你凭信心依靠圣灵，你有时间服侍主，你能够分配时间。只要你凭信心依靠圣灵，你会有动力服侍主。只要能凭信心依靠圣灵，你会有精力服侍主。我希望主今天跟你说话，让你思考你的人生，让主的话调整你的人生，去依靠圣灵的大能服侍主。所以第一点，我们服侍的对象主要是伯特兰的华人，但是不限制于伯特兰的华人。第二点，我们不靠自己的能力，我们靠圣灵的大能去服侍主。那我们服侍主做什么？这个是我们第三点，我们要建造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建造基督的门徒。这个是我们主给教会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18-20说，我读给弟兄姊妹听，门徒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常与你们同在，都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也是主复活之后在加利利以色列的北方跟门徒所说的话，我们普遍称它为大使命。这使命里面告诉我们要为人施浸，就是要传福音，然后要叫门他们做什么？遵守主的话，就是做主的门徒，遵守主的话。主的话是基督徒的生活和教会最高的标准。主说你要遵守我的话，要带教训别人去遵守我的话，也就是建造门徒。英文通常翻译成 make disciples， 中文翻译成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其实原文只有一个字啊，不管怎么样，中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都很好， make disciples， 或者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知道古时候一个门徒要跟老师学习，他怎么学习？他就黏着那个老师，他去到哪里他就跟着他，跟着他，要向他学他的智能，要向他学他的性情。你做木匠的就跟着做木匠，做了几十年的木匠跟着他。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面，作者用门徒来描述跟随主耶稣的人，他们跟着主，黏着主，向主学习。主教导他们要怎么样跟随他，要舍己跟随他，要全心全意的跟随他，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主给我们的使命是要建造门徒。什么是建造门徒？不是做我们的门徒，是做主的门徒。建造门徒就是帮助其他人，帮助另一个人全心全然舍己完全的奉献的跟随主。这个就是主要我们做的事。如果是传道人牧者的话，我怎么建造门徒？我首先的责任就是要传讲圣经神的话，因为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启示，圣经是无误的，圣经彰显神的心意，圣经能够显出人的罪，圣经能够有神的权柄，圣经有能力改变生命，圣经是基督徒和教会最高的标准。那你不是传道人，你怎么建造门徒呢？你如何能够尽主给你的那一份呢？你如何能够参与建立基督的身体呢？你如何参与主给教会的使命呢？首先 我这里要讲两点。首先是你要顺服神的话，神的话如果你要把它全部总结起来， 你可以总结成两件事情，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我用约翰福音 举例给你们看，我们现在读约翰福音，主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里面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爱主就去遵守他的诫命。约翰福音14章15节，爱主就是遵守主的话，我们要爱主。但是爱主的人，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爱主呢？他爱人，他爱弟兄姊妹。请看约翰福音13章15节，你们若彼此有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主呢？我们爱弟兄和姊妹。别人怎么知道我们是跟随主的人？怎么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呢？要爱弟兄和姊妹。所以第一件事是顺服神的话，爱神爱人，你就参与做门徒的服事。那我们生命有许多的我们范围很大，对吧？我们工作，我们有家庭，我们有各种各样社区等等。但是神的心意，一个核心的心意是在教会。所以我们必须在教会里参与门徒建造门徒。我们在教会的网站放了一个参与服事的网页，里面大概有20种服事。我鼓励弟兄姊妹回家之后看，好像我们应该是 要打在那个周报上回去看。如果你没有服事的话，没有在教会里有服事的话，鼓励弟兄姊妹回去看有什么你是可以参与服事的。如果你是做招待的，你怎么知道你能显出你是爱弟兄和姊妹呢？一个笑容，你一个笑容，平常新人来，弟兄姊妹来，他第一个看的人就是做招待的你。你是代表耶稣，你是主的见证人，那你就彼此相爱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一个笑容，一个问安。好，第一点，我们是服事的对象是伯特兰的华人，但不限制于伯特兰的华人，所以是从伯特兰的华人开始。第二点，我们依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们的能力是没有微小，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大能。第三点，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要建造基督的门徒。那我们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第四点。做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要荣耀神。我有一个经文给弟兄姊妹，以弗所书3章21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永永远远，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他在教会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这个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两个祷告的第二个祷告的结束。在这个结束里面，保罗让我们看见神拯救人建造教会，他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神要用教会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荣耀是神所有属性的总和，神把彰显他的荣耀托付给教会。弟兄姊妹，神把彰显他的荣耀托付给我们，你有可以想象到吗？我最近去了 Mount Rainier， 你们有没有去过 Mount Rainier？ 我去晚上我去参加一个望星星的这个活动，我很喜欢看星星，我不会看，所以只能去参加。但是 Ranger 帮我解释，他给我看天上，他说那个点黑的，全部都看不见。他说他有很大的望远镜，直径这么大，20寸。我们看，哇，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我看到 Messier 13， 你不知道没关系，那时我也不知道。米歇尔特定是什么？它是在我们天上晚上很黑的时候最亮的其中一个星群。这个星群看我们看只是一个光一点而已，好像一粒沙一样，但是它距离我们有25000光年的距离，它里面有10万个星太阳，10万个太阳好像一粒沙一样子。这些星星啊，五颜六色，缤纷灿烂，看见我真的傻掉，傻掉。神的创造显出我们的神是荣耀的神，神的创造显出我们的神是一个美丽的神，他所创造是何等的美丽。诗人诗篇告诉我们，诗篇19:1，诸天数说神的荣耀。我想现代的人 比以前的人更能够想明白这个事，因为我们有望远镜。诸天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知道吗？神怎么彰显他的荣耀？神要借着他的创造来彰显他的荣耀。第二点，神要借着他的新造来彰显他的荣耀。谁是神的新造？你和我，教会。神的心意要是借着教会彰显他的荣耀。彼得前书4:10-11，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彼得跟表达跟保罗一样要表达的事情，就是神要借着我，借着你，借着我们这些微小的人彰显他的荣耀，要我们以此配搭服侍，站在神给我们的岗位，一起配搭服侍，彰显荣耀的神。这个是荣耀的神给教会的旨意，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服侍神，我们不能马虎，我们不服侍神，我们不能随便，我们服侍神，我们要尽心尽力服侍，因为这是荣耀的神。其实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应该用心的去做，是为了荣耀神而做。哥林多前书10:31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不是要把剩下的献给神。弟兄姊妹，你家你不要的东西，你要丢在 garage， 你要丢在 thriftway 的，然后你想一下，教会是不是要？千万不要这样子想。你把最好的拿来给教会，这个是神要我们所做的。我们不是把最烂的给教会，我们要把最好的给教会，因为我们是服侍荣耀的神。我们服侍荣耀的神。你知道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出埃及，他们出了埃及，他们要吃逾越节，过逾越节，然后神吩咐他们1年3次要敬拜神。神告诉他们，出埃及记23:15-16，他说，你们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日，谁也不可空手见我，因为你们这月出了埃及，要守收割节，收割的是你们田间所种劳碌时得来的初熟的果子。同样一章，出埃及记23:19，地里首先初熟的果子要送到耶和华你的殿里面。什么是初熟的果子？你劳碌耕种的第一批的出来的 最好的献给谁？献给神，献给神。出熟的果子，你们不要空手来见我。我们的神是荣耀的神，他配得我们去服侍他。我们不是，我们服侍不要随便，我们要把你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把剩下的献给神，还是把最好的献给神？其实最好的奉献就是把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彰显基督美丽的生命。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四点。我们有 PowerPoint 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开口好不好？我们的使命，从波特兰的华人开始，依靠圣灵的大能，建造基督的门徒，彰显神的荣耀。阿们。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愿意摆上自己，服侍神，建造门徒，参与教会的服侍，你想想，主会在未来的50年如何使用我们这些微小的人，彰显他的美丽，彰显他的荣耀。主给我们的使命，从波特兰的华人开始，依靠圣灵的大能，建造基督的门徒，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啊，看得起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你拯救我们，把我们浸在你的身体，你还把你自己的荣耀的彰显托付给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主啊，我们知道自己不配，我们也没有能力啊，感谢你，你不但只给我们使命，你给我们目标，你也给我们能力，你赐圣灵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就求助你的圣灵大大的做工，做工在你的儿女身上，好让我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满有基础基督长成的身量。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
愿愿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用这首回应，用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